兄姐妹新年平安。好，我们挺冷的哈，把手搓一搓，跟对方握握手说，说今年最大的祝福就是耶稣爱你，好不好？搓一搓，搓一搓，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好，然后可以把好，可以把手收回来了，放在自己身上。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这个是新年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爱我，耶稣爱我周围的人，耶稣爱许多许多的人。好，我们很高兴现在终于进到新年，进到新约，这是一个读经计划的一个跨越哈，一个跨越。图片出来了没有？好的，没有那个 PPT 我们也可以先讲啊。那我们在旧约从我们回顾一下哈，从创世纪开始，首先只有神的国在伊甸园里面，后来有了许多许多的国，有了许多许多的国哈。那么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首先也是以色列的民族只有上帝是他们的君王，但是后来到一定的时候，那些人就吵着要什么，要立君王。所以要立君王的时候，那个撒母耳跟上帝说的时候，上帝就说他们不是厌弃你，是厌弃我，他们不要我单独做王。好吧，你们要君王，那就由君王来管辖你们，你们就要遭受有君王管辖你们的苦楚。结果后来以色列也是一个一个的国出来，但是呢那些国又怎么样呢？以色列国后来怎么样呢？分裂被掳，所以这些君王一个一个都不能够完完全全的像上帝掌管他们一样。所以在旧约的里面，上帝不停地应许他的子民说什么，将来有一国，对不对？将来有一国，将来有一个君王。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我们刚刚过去的圣诞节，那么里面有一段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我的不 work 啊，对了，大家很熟悉的，在圣诞节的时候常常都会念这句经文，对不对？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远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弥赛亚的应许贯穿整个旧约。那么旧约结束的时候，旧约结束的时候，我们上次到马拉基书结束以后，上帝沉默了400年，没有默示，没有启示。那么按照上帝说的，上帝说的话，他说要成就一定会成。所以他说有一个国，将来大卫的子孙要在这个王位上要做王，直到永远远远。你想想，有一个，有哪一个王，有哪一个人的，我这个还是不 work， 两边请你帮我一下啊。好，那么有一个，这个还是旧约的应许，就讲这个弥赛亚，他一定要在地上，在大卫的宝座上要治理他的国，以公平使国坚固。所以这个都是旧约里面，旧约里面对弥赛亚建立国度的应许。那么到新约的时候很清楚，新约一跳过来到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卷福音书。那么第一卷福音书来做先锋的是谁？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说了一句什么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耶稣来讲的时候，耶稣讲的什么话？同样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好，那我们现在就有问题了哈，到底天国在哪里？到底天国到了没有？很多人问这个问题，一问说天国在哪里，马上很多人说天国在我心里面，他就以为那个天国呢，我的心里就是神的国，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它是比喻天国首先被成你心里面一个接受的状态，并不是说你心里面就是神的国，就是这个样子，是神的国被先在你的心里面先接受耶稣，先有一个神的国的概念。所以神的国它到底究竟到了没有？它在哪里呢？是在天上呢，还是在地下呢？考你们呢，你们的问题。首先，天国或神的国是一回事，就神掌权的地方啊，神的旨意范围，他能够贯通的地方，他掌权的地方，这是神的国。好，那么神的国究竟到了没有呢？如果到了，如果完全的到了，为什么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他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他又说，在祷告的时候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那到底到了没有呢？天国是部分的到了，没有完全的到。完全的到要到什么时候？啊，千年国度。因为一个国，你看看现在世界上的国，哎呀，他的首府啊，他的这个权力啊，遍布啊，他有很多的你表面看得到的东西。那你说天国，那既然是天国，那就要他将来就有一个执政掌权，一个很明显的摆在大家全世界的人全部都要看见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天国现在是部分的已经在地上。那么他很，等下我们看下一个哈。好，那就是回答第一个问题，他是已经从马太福音这边开始，当耶稣来的时候宣布，那么这个国就开始在地上来运行，但是没有完全，要到最后第二次耶稣来的时候，一个千年千禧年，有千年基督徒要跟耶稣在地上掌完全那个千年的国度，那个时候才完全，叫圣经上说在启示录的时候才讲到哈。这个是讲刚刚那个，到底神的国到了还是没到，到底神的国在天上还是在地上啊？这个耶稣他实是这个讲，他说你若不成圣就不能见神的国。好，耶稣实实在在说啊，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么神的国已经在这边，对不对？在这边，当你神的国是要在神的家里面生出来的，生出来的，所有的都要在圣灵里面生出来，你才成为进了神的国。所以神的国现在是部分的实现，到将来。好，那么你说部分实现，现在我怎么看神的国呢？到第启示录的时候，前面讲到是神的国临到，在马太福音这边都说，他说耶稣说了哈，说我要靠着，我就是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一来公开来服侍的时候，神的国就已经预备好要临到你们。好，凡心里接受的，凡从你心里面有神的这个概念的，你接受耶稣基督的，你相信神的，你这个就从神里面成圣，你要成圣的，就整个你的生命被圣灵来成圣，那么你就进了神的国。但是最真的那个国的实现在什么地方呢？在启示录里面说，要到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完直到永远永远。那个时候所有的国都没有了，只有一个国。那既然是神的国，那就跟地上的国应该不一样，对不对？应该不一样，他就把所有的国都没了，集中在只有他的子民的一个永恒的国度，这个是最后。当然你可以信，你可以不信，对吧？你会信，你会有不信的，但是你信的，你相信神的话一句都不改变的，你就相信他说的就是真的。所以我们在新年的时候要讲到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进到信仰的真实里面，你一定要对国度观念有清楚的认识。你不认识的话，你跟那个前面那些等下我们要讲的那些人是一样的，就是看看热闹，在这边求求祝福啊，病得医治，就是要一些外表，我在地上得到的一些好处。你没有看到神应许我们的国是何等的美丽， 是何等的荣耀，是何等的他掌权。所以我们今天一同来思考，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这卷书呢是旧约跟新约的一个桥梁，一个桥梁，你看它的家谱就不一样，你在创世纪的时候看它的家谱就是这个死了几代几代死了，对不对？然后只有一个出来，以弱与神同行，对吧？就被神取去了，取到哪里去了？天国去了啊，到天上，到上帝那边去了。那么在新约的家谱里面呢，他会讲多少代多少代，一直讲到耶稣的诞生，他这个叙述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就是把耶稣基督介绍给大家。但是马太福音这卷书呢，很多人问问题啊，创世纪是旧约的第一卷书，很多人一读创世纪呢他就不信主了，有的人那一读创世纪还马上信主了，有的人很多问题都跟创世纪出来，有的人不一听一看创世纪，哎呦，这我们说是人是猴子变的，你说上帝造的，我这个逻辑不通啊，我的过不了我脑袋的关，所以不信了。有的一看创世纪呢说，哎，七天我们星期天有休息，然后上帝就是这样创造的哈，他马上可以就这样可以信。那马太福音也是，有的人一读马太福音不信，刚刚那个余力在那边读的经文哈，就说这个要人要你要人打你的左脸，你右脸都要给他打，对吧？哎，一听这话，那不对，这个不行，我不行，这个讲的什么呀？哪有这样的事？不信。有的人一读马太福音马上信了，他一读这个马太福音那个耶稣讲的话，他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讲出这样的话，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讲得像这样。挖到人内心深处的那一种触动你心灵深处的一些东西，他觉得而且那么朴实，所以很多人一读马太福音马上信了。所以说耶稣基督啊，他是香气，他在这个得救的人身上就遮了得救的香气，对不对？这个生的香气，他在这灭亡的人上遮了什么？死的香气。这个圣经上说的啊，不是我说的。所以说人你要怎么样来接受来看到，你只有敞开你的心来看神的话，看神的话。那么这一卷书，这个马太福音这卷书是非常重要，因为一个国度的建立，你想一个国度的建立，它首先要干什么？既然是一个国，它首先这个国有国法，对不对？它先要把国家的宪法拿出来，然后呢它对国家的主席还要做一个什么就职宣誓的一个讲话，对吧？所以我觉得马太福音我们今天要看到他的登山宝训就是这样。登山宝训他从第五章到七章，今天余律读了很多哈，我们讲的天国是神统治的国度。那么我们刚刚讲了，再倒回去讲哈，我们没有灵活的掌控这个天国，神统治的国度，它是神掌权、神旨意通行的范围。那么我们刚刚说天国是部分的到达，那还没有完全的最真的一个实现。那么你现在你说那到底有还是没有呢？我怎么能看得到呢？好，你看到的天国的实际，它就是真正的教会，就是真基督徒，这就是我们说的普世教会，就是所有在这个地球上真正信靠耶稣基督成身得救的人，这个是真的一个教会，这个是一个普世的教会，你不能完全看得清楚的，因为到教会里面的不一定都是真基督徒，对吧？不一定都是真基督徒。所以这个是真的教会，是天国的实际。那么外表呢，你说天国的外表呢，那就是基督教国，就是我们现在国国地方的基督徒在那边的敬拜，它就是一个外表。那么千年的实现呢，就是最后天国的实现呢，就在千年国度。千年国度，好，大家把这个天国有搞清楚了。那么我们看看刚刚读的，我说这个是快一点的哈。虽然这个马太福音的我们有两讲，马太福音的第一讲就是讲这个天国的君王，就是马太福音的中心思想，就是基督是天国的君王，上帝允许的国来了，君王来了，受膏者来了，这个是马太福音的中心思想。那么马太福音我分了两讲，就是第一讲就是耶稣基督，居然他这是他的国吗？ 他要把这个国的宪法规则告诉他的子民，然后他告诉完了以后，他下一步要做什么？下一步他这个君王在做什么？所以他跟世上的还不一样。世上的君王，你说现在加拿大的也好，美国的也好，总统他就职的时候他会怎么样？首先说，哎，我要制定，他肯定有他的规章，他的规条，他要做什么，然后他非要告诉他的子民怎么样？你们选了我得什么？我会给你们减税啦，给你们孩子有什么那个教育的投资啊，基金啊，你们医疗费怎么样啊，都是给他们子民一些许愿，一些好处，对不对？然后呢，他最后就要表示他的政绩，他做得到做不做得到不知道，做完以后四年两年大家再评论这个国王做得怎么样。耶稣基督呢，他不一样，他跟地上的君王不一样。他首先把他天国的宪法规则讲清楚啊，讲清楚，然后是他自己亲自做一个榜样。他把一个天国的一个君王的风度，他把一个天国的子民应该怎么样的一个效法，全部自己做出来，全部自己用他的生命来展现。所以这个是不同，天上的国跟地上的国就是完全不同。有的人就是不信神迹，说哎呀，这是神神秘秘的神迹。我说大家不是神做的还叫神迹吗？你头脑想得通的还叫神吗？不神啊，那神跟你不一个级别，你想不通的才神呢、啊、对不对？所以神他一出来出手就不一样了，他一出手就跟人出手不一样的，他讲话完全不一样。所以很多人一读马太福音，读登上宝训他就信了，他世上的人写不出这样简单的道理。而且这个道理虽然看上去简单，非常的深奥，是挖掘你内心深处的。上帝来就是把你的根给挖出来，上帝做任何事情都是挖你的根，罪恶挖你罪的根。等一下要讲福气，要讲福气的根源，你没有这个根源，你不能够往上面长的，对吧？你要把那个根搞清楚，你的罪的根源是什么，你也搞清楚，好，你福的根源是什么？我们新年的时候都知道讲福啊，福啊，祝福啊，到底福的根源是什么？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讲哈。现在看到耶稣来，他五到七章，我们马太福音就讲两章，就讲两堂信息。第一，就是耶稣他颁布的宪法和法则，天国的。第二，就讲耶稣基督是天国的君王。下一堂是罗圈传道来讲。那我们很快的过他天国的宪法，从五章到七章都是完全与世上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他讲到这个旧约的诫命的时候，他说那个以色列人他们旧约根本实现不了，但是耶稣来，他说我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是要成全律法，而且你们的律法要怎么样？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你说那谁做得到啊？好，那他说要做怎么做呢？他就这边讲的行为准则，你不可杀人，在旧约说不可杀人，在新约里面耶稣怎么说的呢？他说这个更厉害了，你向弟兄愤怒就是杀人。所以他来不是要废掉旧约的律法，旧约的律法人遵守不了，但是上帝他说我新约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而且要高过过去的律法。那你们吓一跳了，你说我哪做得到啊？你说形式上你不杀人 OK， 那是形式上的，新约上帝所讲的都是从内心深处的。你如果去杀这个人，你首先会怎么样？你首先肯定是恨他，对不对？你不恨他怎么会杀他呢？所以说这根源在哪里啊？根源是恨。所以上帝来就要解决你的根源。所以他说这个你不可杀人啊，后面很多了，大家都知道的，什么不可奸淫啊，不可起誓，这些都有了啊。我们这个就很快的过去。好，他说你的施舍要行在暗中，因为我们现在哪会呀、啊？特别那些不信的，那是捐款，那要捐的干净，在那上面把名字标出来，对吧？都是要那个名声，我捐了多少，捐了多少，他哪会说施舍要行在暗中呢？所以说，完全你一听上帝讲的完全不同啊！他说财宝要积在天上，哇，这个刺痛多少人的心呢、啊？我财宝怎么能积在天上呢、啊？ 我地上要存好了，我的下代再下一代都不愁了，吃穿都不愁了，那才对呀、啊！我干嘛积在天上？所以这完全跟现在的世界观是不同的。所以你要进天国不是那么容易的。好，你要看，不论断，免得被人论断，向神求就会得着。那很多人就傻了，很多不信的就说你们基督徒就那样，只知道神神神的，你自己不去做，怎么向神求啊？他不明白这个奥秘啊！只有基督徒你在里面的才知道，你向神求，你不是向人求，你向神求就会得着，就会得着。啊，你顺服神的心意去求，神在凡事上看顾你。所以这个是他的法则，天国的宪法啊。不对，这个是哪里来的？嗯，这个不是我原，不是我的那个。啊，这个像了，但是应该不是，不是前面这个。好，就说世界的人都评论，这个是等下我要讲八福的啊。好，算了，没关系，大家不看了，我们来这边看那个图案了啊。好的，我们现在跻身到他讲了，这些都是天国的宪法，天国的法则啊。我们跻身经历先讲到哈 啊，下面不要说话啊，一起来听。我们看到在这个八福的时候，就是他讲天国宪法第一条，他就讲，就是他就是祝贺大家，就说哇，你们都有福了，你们都有福了。他祝贺谁呢？他当时我们要看到第五章的前面，他一出来，耶稣一出来，哇，许多人跟随他，很多人都来了。来了哪些人呢？来了哪些人呢？好，我们看到这边，我们开始直接讲八福了啊。他一来，耶稣一出来就吸引很多人，啊，许许多多的人来跟随，许许多的人来跟随他。他那些来的那些人呢？很多你看到，如果是看到第四章的时候，那些人就瘫痪的，什么有被鬼附的，有犯癫痫的，有那些有疾病的，全部来了，就来到这边，哇，耶稣就医治他们，啊，许多人就跟随他到处跑。就跟着他跑到那个跟着一直跟着，那就好像一个神医一样的，对不对？哇，有这么人神级来医治我们，那跟着都跟着他跑。但耶稣这个时候做什么事呢？这一句话他说看见许多的人，耶稣看见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就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啊，这一段话看到哈，耶稣他看见那么多人，普世的人，就像我们现在去做社会关怀，你做得过来吗？哇，那个外面太多人需要了，太多人 homeless 没地方去，太多人需要有人来眷顾他们，很多人，那么这些人我们要怜悯，我们要看见，要想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什么，他们的身体得医治了，医治一下，他们还有心灵需要医治，对不对？所以耶稣看见这些人，他要现在看见这些人，他要做一件什么事呢？他要快点栽培门徒，他要快点把这几个忠于跟随他的人集成到一块，所以他就暂时撇下那一些跟随他求神迹的人，他上到山去。圣经上常常讲耶稣上到山去就是安静去祷告的地方。只有哪些人跟随他呢？只有那些门徒跟随他，跟随他，他坐在那边。那个时候讲到反过来的哈，他坐下，讲到的坐的，听到的站的哈，这个时候是不一样的，跟现在是反过来的啊。好，他讲，他坐在那边讲，所以门徒就在那边，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就是他要上帝，他聚众的是里面的这个人，他聚众的人，他所以他来就是要找人，他看见了人的本性，他看到这些跟随他的人，这些门徒实际上也不怎么地的门徒，对不对？都是一样的，他不会比外面的人好多少，不过他们有心追求，就跟随。耶稣说好啊，你来看啊，所以彼得他们就跟随他来了，对不对？他们还是懵懵懂懂的，看什么？看什么？他们还想说我到时候我会得到什么？他们来看的时候呢，耶稣就要快点把天国的这个真理告诉他的门徒。他说我不是来就跟你们医病赶鬼的，做社会关怀的，不是。 我来要启示一个伟大的真理。他就把天国的这个宪法来开始对他的门徒讲，一下子就讲了很多。你看从五章到第七章都是，对吧？他就是这个篇章是很长的，他把天国的宪法跟规则对他的门徒来说了，对他来说了。然后他就讲到说，这些人，因为他为什么对他们讲呢？这些人他是愿意顺服，愿意跟随，因为人若不顺服主，他很难遵行这个登山宝训。这个登山宝训也不是一个法，一个律，一个就是好像一个规条，它是让你看到这个在神里面你能够得到福分的一个顺序，你的心态，你里面的品格，你有什么样的品格，你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所以他把品格，耶稣教导他们，他所说的国，这个国的耕作不在乎现在，完全不在乎物质的境界，他没有从物质开始。如果是从一个国家来说，他会说我的军队有多少，对吧？我的国防有多强，我的经济指数这个指标有多高，他会从这些一个地上的国，他会从这个来看。是，但是神讲的不是，他没有从物质开始，他完完全全把品格放在这个行为之上。他把这个关系，属灵的这个关系哈，跟完全是物质这个层面的一个基础，一个根基。所以没有，他这边没有完全，他完全都没有讲到说这些福气是因为人应有什么或者你做了什么而得到，他不是这样。他就说你这个人比什么都重要，其实就是从源头说起。其实呢，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啊，这个他对百姓，一个国家，你想想一个国家，如果他要真的得到所有世界上的公认，得到他们的尊敬，这个国家一定不是凭武力，不是凭物质，而是凭道德，而是凭道德。我们很可惜的，就是以前美国，大家不是上次发了一个微信里面发了一个帖子，他们那个时候刚刚建国的时候是那样的敬畏上帝，他们要亲吻圣经才能宣誓，所以到现在还是要手捧圣经，手按圣经宣誓。可是现在呢，那么多历届的总统当中，又有几个是完全照着圣经来做呢？他不可能，对不对？一从政他就会有很多的变数，他这个人就会有变。所以现在我们所渴望的就是愿意他回到这个，回归到一个基础，就是把尊敬神放在第一位。一个国家如果真的去敬畏神，这个国家就是有福的。不敬畏神，这个国家无论他的军事他的东西再强，你看到最后，你要看他最后的结局，你要看到最后的结局。这一点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当中你一定不能够放弃，你一定要从查考圣经来看啊，查考圣经来看，一定要相信神他是掌权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家庭，无论是哪一样，如果你真的敬畏上帝，你真的尊荣上帝，你真的有神耶稣基督那样的品格，你这个人你走到哪里，你不是得到人家的浮夸，你是被人尊敬。你要一个人夸你很容易，哎呀，中国是三个人都有一个董事长，一个总经理，一个副总经理啊，你知道吧？三个人一个公司，就所以出来都是哎呀，陈总什么什么什么什 么董事长，什么每董事长遍地会飞，对吧？大家都跟着你屁股后面拿鞋。我告诉你，那个是恭维，是怕你。真的要得到一个人的尊敬，得到一个人品的尊敬。然后我们中国人喜欢那个时候什么孔子啊、老子啊，为什么大家这么多年代了还去尊敬他们？品德、品格，但是那个还不是耶稣基督的品格。现在我们讲的品格是基督里的品格，完完全全跟基督的品格相符的。只有你的品格被人尊敬，你才真的伟大，你才真的伟大。所以耶稣基督，你看看，他有什么耀武扬威的东西啊？出生在马槽，跑到这边做这个王的宣言，就职宣言，也没有人给他敲锣打鼓，对吧？也没有人应付他怎么样，他就上到那边就跟他们这样简简单单的讲。他没有写过一本书，这么多人写他的关于他的书，对不对？ 这么多人志愿军愿意为他死，为什么他吸引人呢？品格，品格。所以耶稣来到这边的时候，他登山的时候，他没有这个鼓号仪仗队，也没有这些威武的东西，他就也很简单的，在这个很庄严的，跟这些人性很单纯的人，但是这些人性也是人性的罪了，但就是他们向牧羊人显现，牧羊人很简单吧，不止在黄河里的啊，对不对？他向这些很简单很朴实的人他开始来讲，但是人都一样，无论是平民还是国王都是有罪性的，都是有罪性的。可是他想到有办法，只要神的国度降临在这个人身上，降临在这个人心里，降临在这个国家，降临在这个地区，一切的人都会改变。他就相信这一点，所以他开始一来，他跟他们讲的啊，那个整统宣言说，你们有福了，先告诉他们你们有福了。就像今天我们心里说上帝爱你，就是一个宣言，你们有福了。那什么叫福呢？我们中国人呢，就是五福临门吧，我不太记得哈，是五种福气吧。那肯定是什么金榜有名啊，什么那个有孩子啊，是吗？有钱啊，还有这个什么活得岁数长寿啊，这个都是福嘛，对吧？这是中国人讲的福，这是地上的福气，这是地上大家看得见你想望的福气。但是耶稣讲的福气呢，他说有福这个词应该怎么翻呢？它其实很多内容的，它是一个有福这个词，就是极其的喜乐，就是高兴的过了头了，特别开心，你真的幸运。有的人讲 lucky 也对哈，你真的很幸运啊，你真的很幸运，你真的很有福气。那再讲到这个属灵一点呢，就是说它是一种极深的平安和满足的喜乐，它是一种极深的平安和满足的喜乐。就是无论什么环境，你只要与神同在，你只要你的心里有神的国，无论什么环境，你的心里有一个极深的平安和满足，不是金钱地位这些东西可以满足得了的，你就完完全全的一种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和完全的满足，完全的安息。这是神要人过的生活。神要人在地上不是天天忧愁叹息，不是要天天流泪的，他要你喜乐。上次我们不讲的是那个上帝要我们喜乐，他说他会因着我们子民的喜乐而欢呼。你的孩子，你希望他看到这怎么样？天天愁眉苦脸啊？他看到你的孩子开心，你自己看到孩子开心你就好高兴，对吧？那孩子肯定是很开心，他很过得很好，他很满足，他才会欢笑。上帝是要我们欢笑，要我们不是说那种嬉笑最真的乐，他是要我们从心底里面欢喜快乐，他要我们在地上过一个喜乐的生活，这是上帝要的。上帝他说他要擦干人的眼泪，所以他不需要人忧愁。他就在圣经里面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吃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求的，我都会给你，你先不要去愁那些。你要愁什么呢？等下在八福里面就讲了，你要有愁的东西，你要愁什么。所以他用一种特殊的形式哈，他宣告说这些福都不是基于人的行为或者什么，他就说你应有什么你就会产生怎么样的行为，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福气，你在于你这个人是怎样的人。他用着特殊的方式，他说你怎么怎么样就有福了。因为品格呢，它会产生一种状态，状态呢就会导致福分。再说一句啊，他讲说怎么怎么样你就有福了，因为品格，他讲的都是品格，这个上面品格是产生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就会导致福分，福分是从里面的品格来的，福分是从品格来的。我们地上的人往往就倒过来，先求福，求福福福，然后我再做什么？上帝，你给我很多很多钱财，你给我很大很大一个房子，然后我再去做什么？就是说，我们先求的这样，我们再去做神的那个。上帝说不是，不是，你心里面的心态品格是怎么样，会带去福气出来，会带去福气出来。所以说这个是上帝 讲的完完全全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他第一个讲的哈，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好，这个地方虚心呢，他是讲灵里面，跟这个后面的富足呢，也是讲灵里面，讲内心深处，不是讲你外表的钱财的富足哈，他是讲你里面你的虚心，就是很谦卑。谦卑不是外表的谦卑，一个人外面可以说哎呀我什么都不会你比我强，他心里可能很骄傲。一个人表面上看上去的有些狂傲，他内心些许是有谦卑，你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所以他是讲你内心深处你是不是有一颗谦卑的心。那个英国女皇哈，她在就职典礼上的时候她就讲了，她那个时候真的就职的时候，因为事情发的突然，她突然不知道自己一下就做女皇了，她很害怕，但是她是信靠上帝，她就在她的就职典礼上把她要做的讲了，最后她讲了说，我所面临的我自己不能做，所以神啊帮助我。这个就是谦虚心，她自己知道自己不够好，她自己知道我自己靠我自己不行啊，我要管理一个国家，一个女的要管理一个国家，她知道自己不行。这个是她灵里面虚心，她灵里面虚心就是说，我们虚心就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看到自己不足有罪不好，也愿意为自己的不好去求神怜悯，这个叫虚心。就所以这个是从里面的状态，她说你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么虚心的人呢的结果呢，就是使到神的国能够得到实现，这就是灵里面这个贫穷的人他有福，因为他有神的国。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你看这个八福都从我们信，其实他这是八福是一整品格，他是循序渐进的，不是八整品格。每一个在神国里的人都是从这个起点开始，你有一个认为自己不够好的心。很多人很多不信主的，他们为什么进不去呢？他们觉得说哎呀我这点事都要去求神，我干嘛要去说我什么都不会要求神，我还不得自己做嘛，对吧？他不愿意这样，但是他不知道在人确实有很多事你是不能做的，你管不了的。譬如说你管得了你自己开车开得好，你管不了人家酒后驾车撞你一下，对不对？你管不了自己的，你要承认你自己是有限的，人是有罪是有限的，所以你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所以一个承认不足的人，他会觉得邻里贫穷，就是我真的我从心里面驯服，我甘愿上帝来管理。我记得我那时候信主的时候，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很多人要我去教会啊，我后面住在后面还有一所神学院，他们叫我去看。我那个时候哪里想我需要上帝啊，真的是没有觉得需要。后来在美国以后就信主的时候，我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30多岁了，管理自己的人生一塌糊涂。我就跟神就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上帝啊，我现在真的管不了了，我以为我可以把我的人生管好，OK 我管不了了，现在上帝啊你来管吧，就把这个交给上帝，把这个烂摊子交给上帝了。这样一交，上帝就经过几十年的磨造打造，神的怜悯一直跟着我，还是不停地犯罪，上帝就一次把我救回来，一次把我救回来。这个起点就在于你不是说你什么都好，而是你承认你什么都不好，你承认我不行，我没办法，我交给你管吧。那我们在座的可能有觉得自己管得不错的哈，那是你的想法。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我们管不好自己，直到你自己一直到最后，一直到今天，一直到见主面，你都要跟神说我管不好我自己。所以这个就是在神面前你的虚心，你要撑心底里面，你撑心底里面，常常有时候神就拍一巴掌打我们，以为自己管得好吧，上帝说你看你管了吧，就这样我来给你收拾吧。所以虚心的人就是要从心里面甘愿受管理，甘愿折服自己的意志，好，把你的知识你心中的骄傲都要拿出来，好，你的心宽广， 你的心就变得美丽。这个时候我们说要把你的心门打开，上帝才能进来。哎，神那灵一进来，哇，你就成身了，你一成身就在天国里面了，对吧？就这么简单。所以他跟那个尼哥丁我说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不是成灵身的，你不能进神的国。成圣灵身的，圣经上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他说是你那边要成圣灵身，然后你来在水里面来施行这个水礼，你就是天国的子民了。你很简单，你那个时候神的灵给你一进来，你整个被灵身了，你被神的灵身了。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刚刚信主的无论你70岁80岁，他都把自己叫做什么，我是基督里的小 baby 婴孩。我们在主里面不论我们在世的年龄了，我们认我们在主里面的年龄。所以那个时候你一成身，天国就是你的了，就第一幅。好，他说我们看看下面哈，这个跟世界上的不一样的，我等一下再讲世界上的哈。现在到第二，就说哀顿的人有福了。什么人会哀顿呢？哀顿的人有福了。家里有亲人走了，我出了很多麻烦了，对吧？我就真的是哭啊。我们说有人就是不到棺材不掉泪啊，哭啊哭啊。我们在这个当中辅导的过程当中，有好多那些婚姻破碎啊，哇，走到一塌糊涂。有的那个男士多一点哈，哇，一直在外面就是路边的野花也要采哈，就是那一种生活。啊，采到那个时候他反正没事，很多男的就说，直到家里面有一个老婆在煮饭，我有一个房间可以睡觉就 OK 了，管你怎么爱不爱，你不要管我在外面干什么。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上帝还不怎么碰你， OK， 你自己去罪争自落吧。但上帝碰你的时候，你就要小心，留你的性命是不错了。我真的看到好多就是留性命就不错了，但回来在外面转来转，可能我讲到的时候讲过，哇，弄到最后在外面好风光啊，结果弄到最后连飞机票都没了，老婆买飞机票回来，老婆说不干了，离婚，我等你这么多年了，这下傻了，这个浪子回头啊，什么都没了，现在只有老婆孩子了，那老婆孩子要不要呢？要，又要就要放下，不要自己去哪里呢？走投无路了，哭啊，在神面前哭。那我对不起这样的人，我说你自己跟神说吧，上帝今天没有让你惭愧，你回到家你就是恩典，你就你的太太孩子能不能赦免你，你要跟神求，你也要跟他们讲求。就是人就是这样子的，他非要到一个地步，他真的哀动了，他真的心里为自己的这个观景他哭，很难过。所以信这个要到神的国里面呢，他要为自己的现状他要哀哭，为自己的罪他要哀哭，他也要为别人看到别人有苦，他也要为别人愿意为别人哭。他首先要为自己哭了，就是他哀痛的人，就是他在与哀哭的人同哭嘛，在苦难中他要学习。所以当这样的人来的时候呢，他就这个哀痛的人他就会有福，他就会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因为你心灵忧伤，心灵忧伤的人，上帝与什么？与心灵忧伤的人同在，与心灵痛悔的人同在。所以当你没有到达那个忧伤的地步的时候，很多人我们传福音传了好久，他就是不信，就是不信，就是不信，说不是神不想进去，因为他没有哀痛了，他没有为他的罪哀痛了。我们讲到的奥古斯丁，这个神学上神学的最早的这个神学家，他那么多年30多年他什么都懂啊，寻遍家什么都懂，可是他在外面有个情妇还是异教的，他就不肯放手啊，在外面吃喝玩乐醉酒，他就不肯放弃他属世的生活，圣经这些东西都懂，他脚踩两边，他又想要上帝，他又想要世界，要不了。直到有一天上帝的光照到他，上帝跟他说不要翻宴，不要醉酒，来要替代耶稣基督，这是保罗书信里面讲的，讲保罗书那个里面的哈。他一下子那个光照到他的时候，他就痛悔，他就为自己的罪忧伤。当他一忧伤的时候，上帝其实早就不是说上帝不要他，是上帝一直在等， 等到你那天到了一个祭典，你回过头来你说我这个，他当时说我就好像手上长个脓包，我就宁愿长在这边痛，我也不愿意把它割掉。只有这一天他愿意割掉了，啪一下圣灵进来，他整个人变化，整个人就翻转过来。所以这个叫为你的罪哀痛，为你自己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你哀痛。这个哀痛的人你就有福，因为圣经神说他要赐下安慰，他要赐下安保惠师圣灵来安慰我们，随时来安慰我们。他也要让你的环境改变。我们当中在城北的时候有好多在那个成定婚约的时候，有好几对夫妇哭成泪人，哭的那个样子，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被哭成那样吗？他们的婚姻就是差点破裂，有的是分开好多年，有的甚至有一个是离婚了8年。在当他信主的时候，为自己的罪悔改的时候，啪，这个家庭才回转过来。所以他们才完完全全得到安慰，神就让他们慢慢慢慢哎呀起来，不但是成为家庭的祝福，会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会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所以这种哀痛的人就有福了，你为自己的罪哀伤啊。那么温柔的有人有福了。温柔是什么意思呢？温柔这个地方不是说话轻言细语哈，不是那样的。温柔它这个是有一个很降服的，愿意降服。哎呀，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的人多干硬了。你知道我是湖南妹子啊，湖南妹子还有几个，哇，吃辣椒长大，那个干呐、啊，那个里面那个干硬呢、啊，就是在神面前那个时候信主的都是，我宁愿被你打，宁愿被你死，我都不放弃这个。我告诉你，温柔的人要被上帝驯服，一匹被驯服的马，他就能够被这个车夫能够驾驭，对不对？你不驯服啊，你的那个里面的肝啊肝硬啊，所以上帝就一次又一次的让你折腾，你要慢慢经得起折腾。我说现在就基督徒要变成那个不倒翁，你打下去又弹起来，打下去再弹起来，嗯，倒下去再站起来，倒下去又站起来，你经得起折腾啊，有弹性，你经得起折腾，你这个人要驯服上帝的灵，要降服在上帝的面前，你就叫温柔了。你的性格也开始温柔了，你讲话也开始温柔了，你整个人柔下来了。所以一个真正温柔的人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啊，在当时承受地土那是很那个的，就是分地啊，分地承受地土。那现在呢，我们在属灵里面有这个属灵的位置，有这个属灵的福分，将来到天国里面什么呀，我们还要跟耶稣一起做完呢，那个福分很大的，在天国也是有组织的，我相信也是有上帝的国整的组织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位置的，都有一个你要执行的一个岗位，所以这些都是上帝他所应许。一个人要温柔下来，要温柔经过神的这个锤炼，然后饥渴慕义，饥渴慕义的人有福。就是你对神的国度，圣经上说我们在这里说，他说我们这个饥饿非因什么无饼，我们那个什么口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什么？读圣经的，乃是因为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就是你的粮食。耶稣基督他说要我们要吃那个饼喝那个杯，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没有神的话的时候啊，你的饥渴就是饥渴慕财了，饥渴慕钱了，你哪里会饥渴慕义、啊、对不对？慕义 righteousness 就是正义，就是神的义，神的义超过人的义。刚刚那个天国的宪法就是说了，那个你走一里路，人家要你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两里，嗯，对吧？你拿你的礼仪，你问外衣给他，拿你的外衣还是礼仪给他？不一样哈，我忘了哈，就说你要更近身的，要超过世人所做的，啊，这个是上帝的 righteousness， 他的义，他超过人的义，因为说人的义就是说，你这个有罪的偿罚，有罪的就有罪的，你就要偿罚你的罪，对不对？那耶稣基督呢，他的义超过了人的，他是无罪的。他替代了有罪的， 我们包青天那么政治也是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对不对？那就是不论你的高官是多少，你一样的受惩罚。可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他是来，他义的为不义的来死，这就是他义的超越性。所以他的教导里面说，你要为你的仇敌祷告，你要爱你的仇敌，为他祷告，不是爱他的罪，罪不能爱，你是爱这个人，你要恨恶那个罪，你要爱这个人。所以耶稣的他的这个都是他的义，都是超过世人的义。所以他这边说要我们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你要饥渴慕义。我们有多少饥渴慕义的人？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就他们心里被饱足。饥渴慕义的人，你饥渴慕义，我们现在就说饥渴慕义，你要有什么慕义？你羡慕神的话，你羡慕神的圣功，你羡慕在世上一切正义的事情，你要羡慕这些，你就是饥渴慕义。你要羡慕天国的事情，这就是饥渴慕义。然后连续人的有福了，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闭门连续。连续人，你不是说，不是王说，哎呀你好可怜啊，就是这样一句话好了。你要真的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要愿意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你要愿意施舍给人，服侍别人，你要愿意给，你要愿意给出，你要愿意给出。所以这个是你要连续，最重要的是心，你的心的连续。我们看到一些现在的世界，那都是，特别是我们的国人哈，那都是有钱才是一切。你看到这些被解雇的，看到这些没用的，看到这些受伤的，你有多少怜悯的心呢？只有耶稣基督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不吹灭。他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连续，连续。所以任何一件事情，你的配偶，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我们要常存耶稣基督的心怜悯他们，要怜悯，要怜悯。你有怜悯的心的时候，你整个人就变了，你整个人，你的处事的方法就要将心比心了，你就完全不一样了。好，清心的人有福了。这个地方清心不完完全全是纯洁不掺杂哈，首先他是没有诡诈，没有私心，良心对得起自己，内里诚实，他在人的心思动机都是纯洁的，不掺杂任何不正当的卑劣的这些意念，在神的面前他能够敞开，能够透明，这个叫清心。他还完全不完全是这个清心，他要用全心全意，你要心无旁骛，你要追求神就是全心全意，你要把其他的事情要分开。我们常常的心不清，就是因为我们不到神面前去用神的话。我自己都在最近老是在反省，有时候为什么被人的根基，被神，被人的话那么伤心呢？因为我们里面不装神的话。神说如果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我们的心怎么样？我们常常就是不思想神的话，老是被别人的话一句，我们思想了一万遍在心里面，他怎么说的？越想越气，越想越气，越想越恨。那神怎么说的？神那么说，我要帮助你，我要安慰你，我要你喜乐，一句我们都听不进去，完全就听那个仇敌控告你的话，一片又一片在你心里就成垒。你就你说你能清心吗？只有用神的话在里面，你才会真的越来越清新，越来越清新。所以我看到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的好多小组啊，特别是圣凯小组啊，读经很积极啊，要用神的话，每天早上起来用神的话装备自己，你就把那些仇敌的话就挡走了，你的心才会越来越清。你要都装人的话呢，你的心是不可能清的。所以要全心全意在神，圣经上说你清心的人，上帝用这个清洁来回报你；你有诡诈的心，上帝用弯曲来报答你。所以说你内心是怎么样，你得的福分就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哈。时间的关系，我要快点。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哎呀，现在多少人唯恐天下不乱了， 上次你看到那个微信里面有一个发过来是吧，有一个无知的人就说八国联军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不要过基督徒任何的节日，我们要过中国的全省节日。所以有的公司有的学校甚至说不准，绝对不准发这些，任何人都不准过圣诞节，过复活节，任何节日，感恩节，这都是基督教的节日。你看看那八国联军怎么样欺负我们，把那些图片晒出来，然后说所有八国联军的都是基督徒。哇，那下就一个浪潮出来，铺天盖地，就是被这么一个无知的人，你去查一查，八国联军的人是基督徒，你搞清楚了再来啊。所以说他唯恐天下不乱了，那大家就打起来了，吵啊。所以现在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很多，特别是职场上挑拨离间，有几个是 peacemaker 的，我们基督徒都要警醒啊！我们有时候一句话一句暗示都可能不是和睦的动作，你要做一个 peacemaker， 要做和睦的人，要把神就是一个使人和平的，你要把神的福音神的爱传出去，你就是和平使者。你自己也要不要有任何诡诈，我们今年都要立志，这个诡诈太容易来了，真的要清心，要使人和睦，然后为义受逼迫。你有了这一切，看最后一个啊，品格这篇描写是慢慢渐渐逐渐长进的，它是一个完全和谐的，到八福就到达一个高峰了啊。你不是描述许，他这里不是说描述许多品格，而是一整，就是信这一整，人在这个品格上你增长的程度呢，就决定你享福的程度，你里面的这个品格多少，你外面你享福多少，就这么简单。神不是要你在地上过一个很贫穷，一个很无有，很一个忧愁的生活，神希望我们过一个有很好的品质生活，过一个喜乐的生活，过一个和睦的生活，上帝是希望我们过得好的。但是我们内心的品格，我们是否跟神走，我们跟神走的时候，我们无论我们是贫穷还是富贵，无论我们是高处还是低处，无论我们是疾病还是健康，哎呀，这有点像那个夫妻要许诺那个说你要嫁给他吗，愿意吗那一种，就是但是他有一个真心，那个夫妻要立志的时候，他其实就有一个真心，你到底爱不爱他，对吧，你若爱他就 OK， 爱他就结合了就好了。所以这边也是这样的，你若真的爱上帝，你若真的羡慕这样的国度，这样的国度是跟现在的世界观是反过来的，是反过来的。现在的世人不会认为是这样的，现在的世人那都是，刚刚那个在哪里，现在的世人是富贵富足，自己富足表现好，那是有福的，不是那些贫穷虚心的人，那些听天由命无忧无虑的人是有福的，不是那些抗争罪恶畏罪哀恨的人。好，那些强硬干烈的人是有福的，不是那些温柔谦让的人。饱食终日的人是有福的，不是那些饥渴慕义的人。只顾自己的事有福的，不是那些好管别人闲事浪费时间去施舍怜悯使人和睦的人。在需要在有必要的时不惜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目的是有福的，不是那些心理纯洁拒绝降低道德标准以求妥协的人。那些地位稳固受人爱戴生活舒适的人有福的，不是那些遭受逼迫的人。你要信主，这个逼迫是必须的，你只要你爱主，逼迫一定会来的。如果你生活中没有逼迫，我倒要问问你，你到底爱主的程度有多少。你只要爱主，你一定有逼迫，这个逼迫从各方面来，当然那个始作俑者是撒旦，但是他被利用各种各样的，你熟悉的人，你的亲人，你的上司，你的什么，一件一件给你躺过来。你要是在公司里面，公司里面那些中国就有很多就面临这样，他在法院里面，在公安局，有时候有些人，那时候我回国，他们跟我讲，他们在公司里面，在法院里面，如果他们是基督徒，他们表示廉洁一点，不做这个事情，不拿这个红包，哇，很多人就跟击他，因为你不这样做，害得我们都得不到好处嘛。那所以就这样，这就是逼迫，这还是小的逼迫，还不算大的。你这些家里原来有的姐妹信主的，丈夫就勒令你啊，你晚一点回来怎么样，我就门锁了，你在外面待着吧，没饭吃，这样的也有。但在加拿大这个还是小逼迫，在其他的国家要面临杀头的逼迫，要进监狱的逼迫。我们现在因为太服气了， 只有那种逼迫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信仰才显得更加的真实。没有逼迫来的时候，你还好。所以这些都是世界的评论，我们不能跟着世界走。这个天国的君王他来到世界上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马上把天国的这一切的来告诉你们。好，我们现在都是天国的子民，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我们现在要思考，你现在是新的身份，这段话不是白读的。你在天国里面，你就是天国的子民。你天国的子民就要看天国上帝要给我们的品格的要求。所以这个要求不是一个律法要你怎么样，是你进到里面一步一步你就会就有。那这个品格是要带去你的生活，所以你的生活是怎么样，你回去想一想。好，用这个黑的看不见哈，说属灵人的品格，我们基督徒只有三，我们在教会在神的看法里面只有三种人。一个是什么？属血气的，对不对？属血气的没有信主。另外一个是属肉体的，属肉体的就是说我信主了，但是我还是坐在宝座上，我不让耶稣做我的主，十字架在旁边，我还是做我的，但是我信主了，圣灵感动我，我也不怎么感觉，感动就感动吧，又过了。第三种人就是上帝要的真真实实的门徒，就属灵的。属灵的就是不是说我圣灵充满就可以一定赶鬼，就是说圣灵充满你，让你的生命里面有神的灵充满，你完完全全被上帝的灵所控制，被上帝的话语所控制，你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就是属灵人的品格。好，没有了，没有了。大家去思考，你是哪一种？你现在在哪里？当然，我们要完全作为属灵人，还要一段的距离，还要一段的距离，不容易。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话语，谢谢你天国的宣言，谢谢你赐给子民的福气。主，我们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在你的面前愿意，我们都立志愿意在你面前存谦卑的心，愿意你的圣灵降在我们里面，你的国度就降临在我们里面。主啊，你的国度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常常藏在你的里面，藏在你的翅膀荫下。主啊，用你的话语，用你的圣灵来恩膏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恭敬地把我们今年一年我们个人的灵性生活和我们的教会交托在你的手上，愿意我们今年都是高高兴兴的欢呼地说，我们真是天国的子民。谢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